就在那个地方，十七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这以诺当然不是后来的以诺，有些新派说是，当我们看经文就绝对不是了。他与妻子同房，这也是生命力的继续的维持。但是如果他怕人家杀他，他跟妻子的同房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恐惧在里面呢？我们这些就不去多猜测了，我们看到人真的很多的悲哀就是了。该隐替他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这个原文该隐没有的，就是他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这个城呢，说是一个城，不过实际上呢，应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极落区。不过我们不管怎么样，圣经叫它城，我们就知道世界上第一座城是一个杀人凶手所建造的。那个永恒的耶路撒冷是被杀的羔羊他所建造的，我们也在其中。下面该隐的家族里面出了好多英雄人物，出了好多文明的创起者。可见神实在对他和他的家族有很多的恩典，但是神给人很多恩典，人会不会在这许多的恩典中悔改呢？我们就很遗憾哈。我们先再一次谈这个城哈。该隐建了一个城，那是不是表示他就没有流离飘荡在地上呢？他想自己建一个城，跟希伯来书十一章对比，是不是他想建一个城而不是住在上帝的城里面呢？我想可能可以这样来了解，就好像是还是违反上帝给他的处罚吧，要在一个地方安全的住下来。那当然这跟后面的这个巴别塔或巴比伦城也是有点关系哈。城市真是常常蕴藏很多罪恶，除非在新耶路撒冷城。那不过这个城可能也有正面的意思哈。这个地方跟生命记十九章的陶城可能也有一点关系哈。因为陶城就是流人血的可以逃到那个地方去。那是不是该隐也是流人血的逃到一个地方，那是表示两个类似，但是又是一个是魔鬼仿效上帝的，模仿上帝以欺世盗名的作为，而上帝是真实的给我们一个逃城，而魔鬼呢就让人躲避自己良心的责备而已。好，下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家谱里面，就是该隐的后裔跟后来第五章赛特的后裔有好多名字是一样的。那个名字为什么会一样呢？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在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同名同姓的很容易有嘛，很多嘛，而且那个时候在那么多人之前也不太容易想到说哪些人可以起什么样的名字哈。同名同姓可能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也是表示我们说的同名同姓甚至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一个人信靠主一个人不信靠主就截然的不同。我们再一次不是从外表，从那个律法，从看得见的行为来决定这个人怎么样，而是从他的信心。因为外表看起来都一样，可是神看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出自对他的信靠。在第十九节讲到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主师。你不是说该隐应该是吗？亚伯不是应该是吗？亚伯是牧养牲畜的，但是亚伯死了，所以他就不是了。那该隐不是住帐篷的吗？该隐显然不是住帐篷的，因为他建了一座城。那个帐篷跟城还是有对比的，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住帐篷嘛，在各地迁徙流离嘛，希望有一天能够安定下来，那是要上帝住的，上帝为他造的城哈。我们今天仍然是住在帐篷里面的，我们今天不管是住在哪一个大城市里面，我们是住在帐篷里面，我们住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啊，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二十一节，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 啊，这你都可以看到该隐的后裔很能干哈，这些弹琴吹箫还有铜铁利器是不是铜器文化铁器文明的创始者，我们不敢这样讲，但是我们的确说他们是很聪明很能干，在这一切事上都有成就，而你在赛特的后裔里面都没有看到这些。我们不是低估文明，我们看到一个凶手杀人者的后裔有很大文明的成就，但是他们生活也是虚空的。不过我们也要说，赛特的后裔如果不再求告神，生活也是虚空的。我们不能用就赛特的后裔很多的很都很长寿，然后呢该隐的后裔呢都没有讲到任何的寿命，但就人来看呢，该隐的后裔成就很大，赛特的后裔好像毫无成就，没有认识上帝就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这里也有一个意思，今世之子在事实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呢？是不是这些该隐的后裔，如果我们说他没有得救吧，这我们实在不敢讲，但他们有很多的成就。赛特的后裔虽然得救了，但是呢他们没有很多成就，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我想有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最起码我可以正面的说这样的话，我们看神在不信主的人身上实在有很多很奇妙的一般的恩典，不管是琴棋书画，不管是科学文明艺术，我们都看到很有成就，我们为此感恩，我们不嫉妒人，我们为此感恩，但我们更希望这些人能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更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头脑还有各样的艺术各样技能发挥的最好的时候，他们最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好，现在这些铜铁利器哈，我想是打造哈，你说那时候还没有火，还没有这种这个铁器时代哈，铜器时代可能有吧，这样进步的太快了一点，应该先是陶器嘛哈，石器陶器，我想这是一个概括的说法了。在那个时候，在洪水之前一定也有一些文明的，那他有这个能力，他们这么聪明，他们能建造城，他们能牧养，该隐能够这样的建成，他的子孙聪明也是很可能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成就却被那个很强烈的暴力之气所掩盖了。第23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啊，各位，你就看到整个这个家谱呢，该隐的家谱就用这些情形，一个就是很聪明，一个就是很残暴。我们不能说其他人都很残暴，但是呢我们起码可以说，在那个很多文明的很多发达的状况中呢很危险。哎，各位，这好像也跟今天很像。哎，我们通常说乡下人呢没有那么多的文明啊，但是呢比较平安安全一点，而在城里面啊，那真是五光十色，但是呢也非常的危险，城里总是比较浮华世界一点，也比较多危险一点。那我们不是要鼓励人笨，我们希望真是有智慧，但是希望我们的智慧不是用在行恶的事上。而文明呢，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姑且说中性吧，发明的东西电脑也好手机也好是中性的，甚至我觉得不是中性的，有我们就是有好也有坏吧，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用来做很多坏的事情。那现在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我也很稀奇，他为什么对他两个妻子说，是不是作者已经料想到有人会用该隐来觉得上帝的话是虚假的，是错误的。我们讲过该隐说，人家碰到我会杀我，世上没有几个人怎么会碰到我就杀我，我们说的是父母和妻子，就这三个人。可是三个人呢当然他如果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当然也可能联合分开的不是太远，亚当夏娃最起码是比较离开该隐的，那该隐不要跟他妻子在一起，所以该隐是不是非常怕自己的妻子会杀他，以至于甚至跟他妻子同房都是怀着鬼胎。那现在这个拉麦也是跟他两个妻子讲，是不是拉麦也怕他妻子杀他， 所以说这样的话。因此从二十三节拉麦的话来讲，我们更可以说该隐的担心是有可能的，就是杀人杀多了，凶多了，就又因为上帝不准人杀人，就是所以杀人的人就更肆无忌惮了，因为我杀了你，你不会杀我了，你不能杀我了。当然别人也不听上帝的话，那没办法了啊。尽神的良法美意好像都变成负面的结果，神不准人杀该隐，好像神不准人杀人，连杀人犯也不可以杀，好像有更多的凶杀产生。今天人说要废止死刑，这一点我也是不同意的。你真的废止死刑，杀了人不杀他，我觉得会让更多的人被杀的。好，现在这个拉麦就在这里讲，很凶的跟他的两个妻子讲，怎么会跟妻子讲这种话呢？也表示他也很孬种啊，是不是也跟该隐有点像啊？我岂是看着我弟兄呢？我受的刑罚太多了。他应该跟这其他很凶悍强壮的男人讲嘛，为什么跟妻子讲？还要妻子细听啊，还要妻子听我的声音啊，都是严严在警告妻子。那种只会在家里关起门来打老婆的人，在外面一定是个孬种。我想就跟黑道一样，看起来很凶悍，那你仗着你的肌肉大，仗着你的枪多凶人，那哪里算英雄好汉嘛？那真是最懦弱的懦夫。好，在这里当然也有人说杀该隐的遭报七倍，杀拉麦的会77倍，那也就想到了耶稣说的饶恕人70个7次，刚好是相反的。我想这样的推断也很对哈。我们也不知道拉麦后来怎么样了，我想他恐怕比该隐就是更多在恐慌症恐惧症里面，那说不定他也是被人家杀掉了，我们都不知道了。注意一下，就是杀该隐要遭报七倍，并没有说其他人杀就是遭报哈。但是我们从这里已经闻到那种杀戮之气，而且闻到这个世界上的非常多的文明进展了。所以耶稣说挪亚的日子跟人子再来的日子一样，这真是没有错。挪亚的日子当然我们在第六章更看到了，但在第四章也可以看到那个端倪了，就是很聪明很能干，能够有铜器铁器这些利器，而所以挪亚也能够制造方舟。挪亚也不笨，我们不一定说被拣选的一定是笨，只是常常好像是比较差一点，常常好像人在罪恶的世上聪明一点，但是我们说挪亚不笨，而整个世代都不笨，都很聪明，但是在善事上，在认识神的事上就非常糟糕了。第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